亚太国家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2010年到2012年，亚太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4%上升到了25%，许多国家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尽管如此，全世界63%的贫困人口仍然居住在亚太地区，也就是说，亚太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高达17亿，而且亚太的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区，负责发展支柱的联合国机构开发计划署在过去2年中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就此，在开发计划署1月26日于曼谷发布的在亚太地区实现发展成果2013至2014年报告之际，该署负责亚洲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署长、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专访，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在过去2年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太地区36个国家一共执行了价值20亿美元的项目。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徐浩良表示，这些项目涉及民主治理、选举援助、自然灾害的应对与防备、保护自然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重点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现象，那它的那个造成很多很多原因，有些是那个政策不平衡造成的，有些是在社会结构上当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那么有的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的政策制度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因素造成的。这个现象在很多国家确实是那个非常普遍的，在大部分亚太的国家，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平均的基尼系数，比如说都在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也有一些国家在扶贫减贫的那过程当中，不平等是在减少的。比如说尼泊尔，它在过去的5年当中，贫困率从那个4%下降了到30%左右，但是它那个基尼系数呢，也从40%下降到比较高的30%几、38%、30%几，它就降不下去了。所以它还是在非常高的一个那不平等的情况。
根据开发署的报告，亚太国家人口在收入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近些年来，在一些高度不平等的东亚和南亚国家，比如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不平等状况有所减轻。但另外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了提高亚太国家发展的质量，促进其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遏制不平等现象，开发署在过去2年中在22个国家执行了总额为1亿8300万美元的项目。徐浩良强调，增强平等性不是只能在富裕国家才能做到，中低收入国家也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和社会投入而增进平等性。
教育啊、卫生方面的投入，这点对减少不平等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保证老百姓，特别是贫困人口，能够有机会接受保障的医疗，这样的话，它对减少不平等就非常有效。为什么呢？如果一个家庭已经处于贫困状态，那如果又发生一个重大疾病的话，那么他仅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就要用在治疗这个疾病上面，对吧？在中国，我们在很多报道上也经常看到，一旦负债的包裹背上的话，或者疾病不能完全医疗的话，那它会一代代传下去，下一代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强调，就是说在社会方面的投入，对减少不平等，它有根本性的作用。那还有比如说其他措施，像是通过现金帮助，对吧？如果一个家庭能够保证把小孩送到学校去上学，而不是让他在农田去干活，那么政府就给他提供一定的补贴，对吧？就中国在推广的也非常多的是学校的午餐，提供免费午餐，对吧？如果你上学就提供一定有营养成分的午餐，那这样的话对保障下一代身心的健康发展有这个长远的影响。
为了有效的开展工作，开发署建立了一些创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广大亚太人民进行接触，帮助解决持续的发展挑战。例如在尼泊尔，开发署利用动画和电子游戏等方式教育年轻人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在选举援助方面，在开发署的帮助下，亚太地区2013年新增登记选民1670万。其中在不丹，开发署利用移动技术帮助候选人与边远地区的选民进行交流。
比如说在马尔代夫，它的人口一共只有30几万，但是它有200多个岛，人口分布就是很疏散，交通费用非常非常高。比如说你要坐船到什么地方去，那你这个柴油的支出就非常大，或者你要坐飞机才能到一个岛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对提供公共服务，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说创新这样一个方式，对吧，开发了一些很简单的能够利用手机能够通过操作的一些软件，那么让政府和比较边缘地区的老百姓，他能够一个交流，那么能够让政府知道老百姓对那个公共服务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建议，那么还有比如说在菲律宾，我们在那个海燕自然灾害以后，当时我们用了4万多个就是说临时工，对吧，清除了200多公里的对那个损坏的房子啊，或者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废弃物，造成的这样道路堵塞的这样情况。那么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工资付给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家全部都被毁掉了，对吧，他们的银行账号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证件也都没有了，那怎么样能够把，即使把那个现金送到他们手里，这么多人，你付现金也不是很现实，对吧，所以我们通过就是那手机，对吧，通过手机软件，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个 里面去使用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电话或者付钱或者可以提取现金，对吧？
开发署在中国也开展了许多项目，开发署向中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提供了支持，帮助制定了新的社会保障立法，使得2亿5000多万弱势人口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开发署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项目，鼓励中小企业帮助少数民族妇女开发手工艺品。开发署还通过其南南合作项目，将中国成功的一些发展经验介绍到其他国家，比如将中国的木薯生产工艺介绍到柬埔寨，帮助提高了柬埔寨农民生产的木薯的出口价值。
比如说中国，它每年据统计有每年有2亿件各种各样的电子废弃物，电脑啊、手机啊等等，怎么样把这些电子废弃物如何处理好？那么我们有这个愿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百度它有相当强的那个大数据这样处理的能力，对吧？它有它的硬件的支持。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期的试点过程中，也和 TCL 这样一个大的电子制造商合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搞了一个很熟叫轻软件。如果有人要把他的电子废弃物处理掉的话，他只要利用这个软件告诉百度这样一个终端，百度这个软件它会自动识别，它会告诉你我可以给你多少钱来回收这样一个电子废弃物。那么在2个小时之内 ，TCL 比如说或者其他的参与的那个企业，他就会上门来把这些东西回收掉。这个软件看似很简单，如果把它全部应用到2亿件这样一个电子废弃物这个规模上，对这个环境保护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且这不光是有环境的影响，它会带动一批回收企业的发展，而且是按照国家的规范来处理电子废品的这样一个企业的。
联合国正在制定即将取代千年发展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其中包括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开发署助理署长徐浩良怎样展望未来10年开发署在亚太地区的工作呢？
那么，联合国在制定这个2015后发展规划的过程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在线的一些民意调查，对吧？全世界的它有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样一个民意调查，在亚太地区300多万人参加了这样一个民意调查。第一个重点是他们要求就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政府能够愿意听取老百姓声音的这样一个政府，良治就是对于亚太地区的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法治，对吧，和这个完全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今后几年这是一个发展的重点，对吧？那另外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注重对那个社会那个发展的投入，对吧？特别是对减少不平等的投入。最近有报道说中国的基尼那个系数在不断的下降，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趋势，对吧？中国的基尼系数是非常非常高，超过40%。尽管它的下降，它这个基尼系数还是很高。我们必须要在社会那发展方面加强投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和谐的，更和谐，对吧？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